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新年才刚开始呢，美中之间的大国博弈就马不停蹄地奔向了非洲。首先是刚上任不久的中国新任外长秦刚出访非洲五国，包括埃塞俄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宁、埃及以及非盟和阿盟的总部。在此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则是在华盛顿主持举办了美非领导人峰会，和几十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讨论经贸、安全、投资、气候变化等一系列议题。而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在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瑞士会晤之后呢，也特别在他即将访华前夕啊，是先前往非洲三国进行长达十天的访问。耶伦并在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和赞比亚总统会面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指责中国是非洲债务改革的障碍，而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呢，也严词回应，要美国先管好自家的债务问题。那么我们要如何解读美中两国在非洲的密集外交与唇枪舌战，称霸亚太，争夺拉美，逐鹿非洲，美中之间在全球范围的大国竞争究竟是谁更略胜一筹呢？我们今天极致大谈节目的上半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的共同主任，也是中国项目的主任孙运，来为大家深入的分析美中两国在非洲的竞争与合作。孙运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早上好。
好的，孙英主任，首先请教您啊，我们最近看到这个美中之间似乎有一些关系和缓的迹象啊，但是刚刚提到了耶伦在瑞士和刘鹤见面之后呢，他和布林肯国务卿即将访华，却在这之前呢先到了非洲访问，而且还对中国的问题有一些指责哦，被认为是不是在美国抗衡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您的观察和分析是什么？
啊，我觉得就最近的一系列的事，就是这个我们说国际大事的发生啊，发生跟发展来看，确实是展现出一个美中都不约而同的对非洲问题表示出了就是非超乎寻常的一个兴趣。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去年十一月份拜登和习近平在巴厘岛进行了会面，但是转过头来在十二月份美国就在华盛顿举办了这个美非领导人峰会。那么在新年初始的时候，中国的这个新任外交部长秦刚那首访肯定是出访非洲了，那么有耶伦来访问非洲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程。而且我们看到说作为耶伦他是财政部部长在非洲访问长达十天，这个时间还是非常长的，就是哪怕是他访问中国的话肯定也不会有十天这样长的一个行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确实是表现出中美两个大国对非洲都表示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
那我们也要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财长耶伦他在赞比亚是怎么说的。他在赞比亚批评中国是非洲债务问题的一个障碍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中话呢，当然中方也予以反驳了。赞比亚的大使馆在网站声明中要美国先管好自己的债务问题。你怎么看这个美中两边在非洲问题上针锋相对的说法呢？孙英主任。
从这个新冠疫情以来，非洲债务问题确实是，尤其是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确实是上升到了一个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从解决这个债务问题来讲，它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中国作为最大的主权国家的债权人，对于很多非洲国家来说，中国确实是最大的这个主权国家，就是作为单一国家的这个债权人，中国在非洲的债务确实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的规模。那么从耶伦的这个角度来讲，要想解决或者说是能够减缓非洲的这个债务问题，中国的贡献或者说中国做出一些政策或者承诺，还有做出一些行动，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说对于非洲啊，还有对于这个国际的这个其他的我们说发展这个发展银行也好，金融机构也好，提出来的一些对中国的要求，那比如说要求中国减免债务，中国一直是拒绝的。那么中国为什么拒绝？它有自己的这个我们说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这种考量。所以我觉得这更多反映的是一个，就是双方对于中国在债务问题上所承担的责任，以及应当所做出的行动之间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别。那这个也非常好理解，中国作为这个债权人嘛，自然是不愿意放弃别人欠自己的债，说我辛辛苦苦把钱借给你，那为什么我一夕之间就因为你有债务危机，所以我就要付出这个金融上面付出这个经济上面的代价，我让我免债，这个那别的国家要不要免债，或者说那别的金融机构也要不要免债。这个我觉得中国从经济 的一个角度来讲，说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要从一个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非洲债务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而中国是这个解决方案中间不可或缺的一环。
嗯，好的，孙英主任，刚才你也特别提到，这新年才一刚开始啊，这个中国的新任外长秦刚啊就出访了非洲五国。这个秦刚原本是驻美大使，他转任中国外长之后，其实很受到大家关注。你怎么看他这一上任就好像，当然这个是一个惯例，好像先访问非洲，究竟非洲在整个中国外交上面占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哎，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中国外长每年首访，就是新年第一次出访啊，一定是去非洲，这个已经形成了中国外交的一个惯例。
是，
基本上从1989年这个我们说从1990年开始，就是经过了这个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外长每年的首访肯定是第一个是去非洲的。那么秦刚作为去年应该是12月30号这个就是全国人大任命的这个新任外长来讲，这个毋庸置疑，他的首访肯定是去非洲。
是。
那么我们知道，他还在华盛顿没有离任的时候，其实这个对非洲的这一次访问就已经被提上了日程。
嗯。
我觉得这个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中国外交，它还是有这样一个全局性的考虑，就是你会看到说，中国的外交不仅关注它的周边，它也关注大国。他也关注同美国的关系以及同欧洲国家的关系。那么像东南亚、南亚、中亚这样的国家作为中国的周边，自然毋庸置疑在中国外交上面占有一定的地位。那么从非洲的这个角度来讲，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说，哎，非洲离中国这么远，这个对中国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嗯哼，
其实非洲对于中国的意义还是很明显的。首先我们从政治上面来讲，那非洲的这个54个国家在联合国的这个投票权就占有54票。那么在联合国的任何投票问题上面，非洲国家站哪个方向，比如说在中美竞争的问题上，它是站中国这一边还是站美国这一边，其实对于国际局势，对于中美之间都有非常大的重要的意义。所以从非洲来讲，虽然看起来好像对中国来说非常的遥远，但是从经济上面来讲，我们这个在文章里面也说到，中国现在同非洲的这个双边贸易啊，大概是达到了美非贸易的3倍。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中国的经济它不论是从我们说所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方面，还是说从它的这个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市场方面，非洲都是具有非常巨大潜力和现实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嗯，当然从这个经济上，或者刚刚你讲到这很有意思，就是联合国的这个54票票数上啊，这个非洲看似很远，但对中国的意义很大。那美国是不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就在这个秦刚访问非洲之前不久，拜登总统在华盛顿这边主持了这个美非领导人峰会，事实上算时间也是他跟这个习近平会面之后不太久。那么布林肯国务卿记得去年也有访问非洲，你怎么看美国在抗衡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呢？
我觉得这个说抗衡这个影响力吧，这个有点就是有点人为的把中美之间的问题表现出，把它呈现出一个中美竞争这样的一个态势。因为你要是从现实来看的话，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
嗯，
那么他对非洲的关注必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是
这个我觉得也是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好，他政府还有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这精英啊，特别不希望看到的一点，就是说美国关注非洲就因为中国在非洲吗？就因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持续的上升吗？那么这样来讲的话，那非洲对于美国的意义就是同中国竞争的一个棋子吗？这个是非洲国家非常不乐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势。那从非洲国家来讲，他们更希望说美国是真心实意的同非洲要发展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种联系，而且确确实实的是因为美国在非洲是有重大国家利益，而不是因为说美国在非洲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同中国竞争，因为同中国竞争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很难不让人意识到，或者说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那假如有一天中国在非洲不再是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或者说中美之间在非洲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已经减缓或者削弱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非洲对于美国来说就不重要了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美非领导人峰会其实更多应该体现的是美国对非洲这样一个地区，这样一个重大地区的关注。你要是从耶伦这次访问非洲他所做出的一系列表述来看，
嗯，
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其实没有太提包括这个美 非领导人峰会，就如果我了解的不错的话，就是从头到尾其实都没有谈到中国的问题。
是。
那么讨论的是，对，讨论的是那非洲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美国要发展同非洲的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就是人为的把这个非洲作为一个中美竞争的一个现实的战场，其实是非洲所不乐见的。那么对于中美来讲，我觉得应该说也有不乐见的成分，因为你一旦涉及到说，哎，那这个中美确实是在非洲进行竞争，那你很难不提出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如何才能竞争得更好呢？我们如何才能在这场竞争
谁才能赢呢？
那么这就涉及到那就是双方的，我觉得他资源禀赋也好啊，他这个外交政策的重点也好，就会提出很多这个我认为说对于美国来说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说这次美非领导人峰会在去年的12月份举行，但是在上一次的美非领导人峰会是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的时候举行，长达八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是，
那么这个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说非洲在美国的这个全球战略中间到底是占有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呢？如果它真的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会等八年才会有这样一个领导人峰会呢？所以我认为说美国对非洲的政策也好，中国对非洲的政策也好，实际上都是由他们根本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国家利益所来决定的。如果说就是人为的想把这个美国中美竞争作为一个重大的国家利益，然后把提高这个非洲在中美之间，或者说在中国的外交跟美国外交之间中间的这个重要性跟作用啊，这个有的时候会提出一些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孙英主任的深入分析。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网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好不好？这个我们有一位网友叫陈教授啊，这位网友在推特上面啊，想要留言参与讨论请教你。他说，中共对非洲的援助呢，是使贪污腐败盛行，严重污染了国际政坛。中共是一党专政，是一个人说了算。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就没有这么方便了，要先预算，再辩论，再两党妥协啊，等决定了，这个黄花菜都凉了。他说，还有中美在非洲的较量，他认为是美国在这方面处于劣势。我想就着这个陈教授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啊，请教孙云教授，你怎么去分析这个中美两国在非洲所进行这个密集外交，究竟两边的这个优势和挑战各有哪些不同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那篇文章里面想要指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体制不同啊，对于他们在非洲的这种经营跟操作来讲，是有非常重大现实意义的。因为就像刚才这位网友所说的，中国确实是执行一个就是政府来主导，那么政府来决策，然后政府来进行投资，然后政府来这个分配资源，那么政府主导下的支持这个中国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非洲去经营，到非洲去耕耘，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制来讲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操作流程。那么也确实它在这个决策上面就避免了很多像民主制度中间一定会产生的这种辩论，然后一定会产生的这种说我们的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然后最后就是需要两党之间，或者说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最终需要达成一个妥协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像这个中国领导人说，哎，我们在非洲要好好经营。那么我们知道，在2015年也好，2018年也好，那么在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这个期间，那么中国领导人就很自然的，或者说是很容易的，就做出了承诺，说啊，今后三年我们要对非洲投入这个6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投入，那么这种手笔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承诺，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中间运行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美国的他看到自己的外交政策排序，我们都知道，从去年的这个乌克兰战争以来，
是
大部分的精力跟资源都集中在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所以你很难就说在非洲这样一个地区，或者说在非洲这样一个问题上面，长时间的保持这样一个高烈度的资源投入。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中国在体制上面确实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在非洲的这种经营，我们说尤其是经济接触，更多的是由这个私营企业或者说私营机构来作为主体。那么政府是在中间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是主导的作用。那么这两者相比之下的话，就是很容易看到说，为什么中国在非洲可以经营的这么有声有色？为什么中国可以在非洲经营这么多年？ 而不受任何我们说心无旁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在体制上面有很大的差别。
孙英主任，刚才你也提到了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上来之后，其实他也对非洲蛮重视，自己也访问过几次。在2018年，他的这个非洲之行，应该大家都还记得，被当时很多这个中国的网民啊、中国民众批评为叫做"大撒币"。那么，您看到这个中国这几年来对非洲的投资，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可持续性呢？尤其是中共现在刚中国刚经历过3年的这个疫情，现在好像中共在经济问题上也面临一些挑战。你怎么看中国对非洲投资这种大撒币是不是有它的可持续性呢？
就是说，中国对非洲的这个资金投入啊，它实际上我们说投资，实际上它是贷款，是以贷款为主。因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就是我们真正说的是企业或者说是这个个人到非洲去投资，就是投资，那就是自负盈亏的呀。就是说，就是你主动在那投资，人家不需要还的。
嗯，
这个数额我们看说它是相对来说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每年的这个额度是相对稳定的。但是真正的这个我们说，大头啊，就是中国对非洲的这个资金投入，其实还是在贷款，就是在商业贷款跟这个优惠贷款，我们说两优贷款在主要是在这边。那么像这个就是习近平他2015年跟2018年分别就是表示这个要为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
是
实际上那个大部分呢也是放在贷款这边。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中国跟非洲之间，一般这个我们说啊，就是它叫零利率贷款，就是这个无息贷款一般是可以减免的。那么这个无息贷款在这个整个的中国对非洲的这个资金投入中间，它占的比例也相对来说比较小，一般是小于这个5%。那我们说它大部分还是放在优惠贷款跟这个商业贷款这边，那也就是说这种贷款是需要还的。那么在过去我们说经历了这个这么多年的中国对非洲的耕耘也好，贷款也好，这个资金投入也好，那么其实过去3年的这个新冠疫情所发生的这个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在过去这么多年它积累的一个积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非洲经济在没有受到外部的一些压力，或者说在没有受到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也许还能够就是清偿这个中国的贷款。但是当爆发了像现在这种新冠疫情，像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的时候，那么中国就我们看到就在非洲非常普遍，就是几乎是所有的国家都发现自己这个贷款清偿能力就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障碍。
是，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说现在非洲问题非洲债务问题的一个由来。当然我们也可以负责任的说，中国确实不是唯一的非洲的这个债权人，因为我们看到说世行也好啊，其他的发展金融机构也好啊，甚至说私人金融机构也好，就是中国确实不是唯一的，但是从主权国家来讲，中国是最大的，所以呢，就是国际社会就会对中国有所期待啊。但是我们现在说，中国国内的经济也受到了也受到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没错，
在去年，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数据，但是大部分人他的这个预计是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概是在3%到3.2%。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是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一个年份。那么现在中国现在说我们要重开经济，说大家都等着这个春节以后要重新恢复正常，复工复产。那么这个就也涉及到一个中国现在如何能够恢复自己的经济，就是实现一个经济复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无疑就是对于非洲来讲，它不见得是一个好消息。当然这也是两方面，不是一个，它是一个坏消息，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它继续为非洲提供资金支持，或者说为非洲提供债务减免的能力，实际上是受到自己国内经济的一个掣肘。那么中国能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就是从他自己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来讲是有限的。那么他也不见得完全是一个坏消息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济如果就是我们说开始复兴了，开始复工复产了，那么中国对非洲的这个资源的需要，或者说对中国对非洲这个原材料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应该会有呈现出一个就是回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这样来讲的话，这个对于中非贸易应该是有一定好处的。
好的，孙颖主任，我们在这个现场有很多的网友针对这个中国在非洲的这个投入的这个金钱啊、提出一些他们的看法，我想念几个让您评论一下。这位网友塞尔盖刚刚在我们的 YouTube 留言说，美国对外主要是以经济为主，但中共就是为了多一张政治牌啊，不仅仅包括非洲，也包括全球各个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国家。要论这一时的胜负，那中共的大撒币当然更有优势，但这是重点啊，中共如果断供了呢，国际友好的关系能持续多久呢？另外一位网友蓝花花他说，习近平自2012年登基以来，对世界和中国做出最大的贡献，不外乎就是不断的重复烂尾楼现象。如对世界来说，那个花费巨资打造的一带一路，不仅给中国本来很宽裕的外资储存几乎花光已尽，还跟所谓的受益国也留下了数不尽的这个烂尾工程啊。特别是援建美洲和非洲的一些水电项目，他的观察是修建的质量非常差，还给受益国平添了巨额的债务危机。还有一位网友叫 Crazy Y， 他说债务还不起就用资源来顶，中共本来都要到手，他说美国现在突然来插进来啊。还有一位网友叫做 FR Chan， 他说专制独裁中国只能收买一样独裁又穷的非洲国家，对非洲国家的独裁者输出贪污腐败。其实贪污腐败的问题好像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多网友关注的，像前面这个在推特上也有一位Jane Wong， 他留言说非洲普通人群更接受西方，只是非洲各国非常腐败，当然会更接受中国的腐败输出。不晓得孙韵主任您怎么看这几位网友他们的留言和评论呢？简单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个各位网友的这个看法都非常的尖锐，而且非常的深刻，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评论。我觉得从就是各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有一个就是贪污腐败这个问题。
是
这个问题，其实在非洲来讲，我觉得相对客观的一个评论说，非洲的贪腐问题不是中国造成的。
嗯，
或者说非洲它这个贪污腐败的这个现象，我们在中国来到非洲之前其实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中国确实是在它的这个就是不论是国企也好啊，还是它的这个私人企业也好，在非洲经营的这个过程中间，中国就觉得哎，这个环境对于我们来说如鱼得水啊。
嗯，
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到说西方的一些公司就是受到了比如说国内的这种反腐败法，像美国有这个反腐败法，受到他们的一些这个就是影响跟控制的话，中国的公司会觉得说贪污腐败其实这个很有用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做生意来讲是非常好的润滑剂。但是我认为就是说从长期来看的话，对于中国企业跟中国的这种私人经营者来讲，他们也认识到说，其实非洲的贪污腐败问题对于中国的经营或者说对于中国的商业项目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从长期来看，贪污腐败就必定会造成一个，第一，你的这个效率比较低下，第二就是如果说就是中国企业都认为说贪污腐败是一个很好的润滑剂，就是商业润滑剂的话，那其实就会形成一个就是中国企业之间在互相竞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从一个综合的角度来讲，贪污腐败确实是一个就是非洲存在的问题，也确实是一个中国在非洲没有能够很好处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现在还看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个一带一路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今年我们都知道，2023年是一带一路提出10周年。
是。
那么据我所知，那中方呢，就是在这个一带一路10周年的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呢，对于一带一路还是会有很多的动作，跟他宣传，或者说是一些很多的这个就是筹备了很多的这个活动，包括这个我所了解的，就是可能中国最高领导人还有一系列的出访，是跟这个一带一路它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虽然我们认为说一带一路在这个沿线国家造成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说中国会宣布一带一路是一个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旗舰项目。那么从今年看起来的话，各位网友指出的非常对，就是你一直在给这个非洲给，比如说通过资金也好，通过这个贷款也好，来收买人心，然后来这个保持中非之间的一个友好关系。但是当你这个资金断供的时候，那么对方是什么样的观感？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看到的这个赞比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外就是同一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对于非洲国家来讲，跟中国撕破脸仍然不是一个选项啊。
嗯，
因为你要考虑到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国现在也许说就是它的经济投入对于非洲来说，它贷款可能会比以前少，但是少并不代表没有啊。而且从这个国际上其他的债权人来讲，现在非洲遇到了这么重大的这个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中国不敢给非洲贷款，其他的债权人也不敢给非洲贷款啊。所以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说，那非洲它实际上来数一数自己有什么样的选择，我认为中国对于非洲国家来说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伙伴。所以从长期的这个政策上面我们来看的话，那非洲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并不认为它会因为债务问题而破裂。
嗯，不过我们现在看这个中国想要透过这个经济的投入贷款也好，来维持这个所谓的友好关系，这些这个中国人民的好兄弟不止在非洲，包括在要争夺拉美，要前进南太平洋，甚至连北极圈都要变成这个极地争夺战啊！究竟中国这种全球扩张的背后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投入呢？你想请教孙云主任。
其实中国我认为说它，你要是说这一带一路它的一个经济逻辑的话，那它首先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中国政府才提出来说，哎，那我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国有银行，用我们的这个钱来支持中国的国有企业，支持中国的经济行为体走出去。那么在短期之内，在过去的十年之内就呈现出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中国对外资金投入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认为不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这样的一个状态它是不可持续的，就是说它不可能永久的这样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也在经历转型，那它也在希望能够说在全球的这个供应链、产业链上面来不断的上升。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之前在李克强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叫"中国制造2025"。那么中国经济在向高科技的产业发展，这个才是我认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一直他所相信的中国经济最终所必然走向的一个方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一带一路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性的战略，就是如何从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过渡到一个中国经济能够从这个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进行来站位来发展。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外部的这样的一种经济投入是可以永久持续下去的，它必然会经历很多的调整，然后必然会经历很多的我们说这样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波折。那么从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看的是，那么现在中国说我们要开始复工复产了，要开始重新开放，重新同这个国际经济来进行接触，来进行联系。那么更值得观察的，我认为说是在全球经济现在不景气、在低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中国经济是不是能够在一个短期之内实现一个经济的复兴？因为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中国对全球的这种影响力的扩张也好，全球存在的一个扩张也好，它最根本的一个支持还是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
是。
那么如果中国的经济不能够在这个复工复产，在重新开放的这样一个条件下，重新实现一个就是我们说相对高速的增长的话，那实际上中国对于全球影响力的这个扩张，它就是一个我认为它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
是，那么就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讲，当然美国也有美国的这个限制和问题。那最后跟我们纵观一下美中两国现在在全球范围包括非洲的这个大国竞争，很多人还是免不了想问，究竟是谁占上风，谁会是赢家呢？最后也请孙云主任跟我们做一个总结。
这个问题问的是比较多了，就是那这个竞争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是谁来取胜呢？我想说的是，中美大国竞争才几年啊。我们从特朗普刚刚提出就是从特朗普上任伊始提出这个问题提出这个观点来讲，到现在也无非就是六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要想一想，美苏冷战竞争了多少年，从1945年到这个苏联解体是50多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所以我觉得要想在短期之内能够获得一个结论说中国会获胜还是美国会获胜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期望可能是不太能够实现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孙云主任针对这个中美在非洲的这个密集外交跟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孙云主任的点评和回忆。我们的网友感谢您。
感谢主持人。
好的，也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